腓立比书一章十节，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，分别是非或以喜爱那美好的事。我觉得这两个翻译都可以啊，可能都把它放进去。我们能够分别是非，我们也能喜爱美好的事。我们承认我们有分得不好的时候，但是不是不要分呢？你们要有爱心，但是不要做糊涂人。你们要有爱心，但是你们的爱心要有好的知识做基础啊，要有好的知识。你们要能够分辨是非，要能够分辨好歹。能分辨好歹，其实就是分别善恶。所以我刚才说，神造的没有不好的，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也是好的，但神不要你吃，你就不要吃。神用别的方式让你能够分别善恶，就是顺服上帝，很辛苦，但是就顺服就好了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一节，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称赞归于神。保罗为腓立比的教会祷告，而且很具体耶，希望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。保罗为每个教会的祷告各有不同，连加拉太的教会也是，有责备啊，有很严厉的责备，但基本上都是希望你们好。你们要怎么好？每个教会有不一样的情形。像哥林多教会，他的祷告，他心里的盼望，就是要他们不要分门结党。在哥林多教会，因为不属灵，但是恩赐很多，所以分门结党就特多。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靠着我们自己结不出果子的。各位，不管我们重生得救多久了，不管我们跟基督连得多么好了，其实跟基督连得越多越好，越要记得，我们不过是枝子，枝子是没有生命的，枝子没有生命，但是还可以有的时候呈现出一些有生命的迹象。我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星期天的，你们这儿没有，我们教会很多教会都有插花，那么插花放在这里很漂亮。现在台湾的花这个很棒，不但漂亮，而且可以存得久。你把那个星期天插完的花不用了吗？拿回家插在花瓶里面浇水，它还能继续开。哇，它继续开，继续长，继续的很漂亮，但它会死，它本身没有生命。他不管是还有一天的生命或者有一个礼拜的生命，他一定会死。这就是有限嘛。我们要结果子，枝子一定要连于葡萄树。好，这是比喻，我们就要把这比喻弄清楚。我们不是枝子，耶稣也不是葡萄树。当他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除了知道，再一次被提醒，我们本身不能结果子，我们本身没有生命的，但是我们的生命跟基督连在一起的时候就能结果子了。那所以重点在我们怎么叫做跟基督连在一起了。葡萄树枝子跟树连在一起能够懂，我们怎么跟基督连在一起呢？跟基督相连能够想到最好的，就是在圣灵里面信靠耶稣。你信耶稣，信耶稣，投靠他，依靠他，依赖他，仰望他，不是懒惰，但是的确是一种依靠。我能讲到最简单的就是这个字眼了，不能讲得更简单了，就是怎么跟主相连，靠着圣灵，凭着信心。怎么会靠着圣灵，凭着信心，接受主的话？就像枝子需要依靠树一样，就让我们常有这种依靠的心，才能结满了仁义的果子。如果要结果子的树，神的做法就是要把枝子修理干净，使这个树结果子更多。 所以我们感谢主了，各位在教会里热心服事努力追求的人，就常常要准备继续被上帝鞭打，这样就神所爱的神就鞭打。好，我们看十二节，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，更是叫福音兴旺。保罗遭遇的事实在就是委屈嘛，保罗遭遇的事就是他不应该遭遇到的。哎呀，我想到这个事情，我都觉得这个人真是太奇怪了，他能够对神有这么大的信心，实在是太稀奇了。嗯，他带着许多教会，他花了好多力气，受了好多的侮辱、羞愧、毁谤，替耶路撒冷教会募到了一笔钱。耶路撒冷教会穷，他替他们募到了钱。耶路撒冷教会对保罗不是很尊敬的，那么因为耶路撒冷教会犹太教的色彩太重了，对因信称义道理就是接受的比较慢一点，但是保罗很爱他们，拼命的找机会一定要把钱送到他那里去。他带着钱去到耶路撒冷，钱也送给人家了，结果保罗被其他犹太人看到了，引起了暴动，被抓起来了，送到该撒利亚那边去，又被菲利斯这个巡抚耽误了两年，一直在拖，一直在拖。很多人对保罗后来上告该撒不满意，其实保罗上告该撒是对极了。各位，这一点也请各位注意，就是该撒是神设立的公权力，在罗马书十三章有讲，这个该撒审判而且保护他的国民是应当的，基督徒在这些事上寻求该撒的帮助是对的。保罗在监狱或者是看起来不能做什么事的时候，他叫福音兴旺，他显然把福音传开了。十三节，以致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了。他显然把福音传到了狱营全军了。我受了捆锁，给我机会向这些狱营全军的罗马的皇军呢、啊，让他们知道这个被关的人，他们不一定信耶稣了，这是为基督的缘故，也就是他们知道他不是为了什么叛国啊、造反呐、啊，或者是其他的，他是为了一个奇怪的人叫耶稣的缘故、基督的缘故。那么对陌生人有福音的果效，我的被关有福音的果效。十四节，对其他的弟兄姐妹呢，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，越发放胆的传神的道，无所惧怕。这也很稀奇。当然这个我觉得不只是有见证的那个人，看到见证的人也要会看。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反应。那个就是火战车那个电影里面 Eric Liddell，还有很多伟大的宣教士，他们有非常美好的见证。 Eric Liddell 你们知道，就是拿了奥运金牌的那一位，那么他到中国来传福音，后来死在日本战俘营里。我看了会为他的伟大的见证感动，哇，这么有爱心，这么积极，这么信靠上帝，但死的的确是很惨。很多人就看不懂啊，这有什么好，他这么忠于上帝就死掉了，而且死得很悲惨，这上帝有什么好信的。各位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这些信的人哎呀很感动，不信的人是你若是上帝儿子走下来吧。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，求主打开你的眼睛，让你能够看到别人不能了解，你能够了解。 我的被捆锁这件事，不是我升官，不是我发财。如果我升官发财，然后吹嘘一番，哎呀，耶稣让我成功，耶稣爱我，让我升官发财，那么也许很多人这样信了，但是那个信有没有得救我们不知道。保罗是不是升官也不是发财，我信了耶稣，我侍奉耶稣，结果被冤枉关起来，后来还冤枉的死掉。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常常体会上帝的爱，常常体会上帝借着耶稣所做的美好的事。预言经这些人不信主，知道保罗不是坏人，是为了基督被关起来。那在主里的弟兄呢，多半更相信。我们当然相信信耶稣更美好，但是我们知道神在今生分配给我们的恩典是物质上的美好多还是少，真的不一定。我们求主给我们多，但是不一定的，也许我们贫穷，也许我们可怜，但是你自己不要自卑，你自己要能数算上帝的恩典啊。保罗让那里的弟兄越发放胆传神的道，无所惧怕，就是你心里有那种福音的光哦，那真是外面的世界怎么样都不能打倒你。好，保罗很高兴。最坏的情形，十五节，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，也有的是出于好意，这一等是出于爱心，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；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，并不诚实，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。这又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好，这好像是最坏的情形。有人在保罗被关的时候，显然是针对保罗，有人去传福音了，有人越发放胆地传神的道。在这些传神的道里面，有人真是出于好意，出于爱心。我们要继续做保罗的工作，做神的工作，我们出于爱心要把上帝的好处跟人分享。这个我要使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各位，任何东西，物质的东西不管多么好，你分给你本来独享的，你分给一个人就少了一些，分给两个人少了就更多。世界上的东西，物质上的东西不管多好，分出去就少了。属灵的事越分越多的，神会祝福的。那么保罗他带来了很多的祝福，但是有人在保罗被关了以后，出于嫉妒纷争出来传福音，是要结党不诚实。就是有人会用最好的事，就是传福音，来做嫉妒纷争毁谤的工具。哎，这叫人很难过。但是在教会里有没有这种事？有啊。在神学院里面有没有这种事？有啊。我们会用很多的借口来掩饰我们的私欲啊，不要在意。不管是怎么样的假意，或者不管怎么样真心，基督被传开就好了。他在最不好的一个状况下，他还是能想出叫他高兴的。虽然很多传的人心术不正，但是是基督被传开了，很好。在有一种情形，不是有人恨保罗要伤害保罗，他们可能很热心，他们可能很诚实，但是他们传的不是基督，那就麻烦了。那就是加拉太书的情形，我读给你听。1:6，我希冀你们这么快 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，去从别的福音，那并不是福音。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哇，保罗咒诅人哦。然后再讲一遍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就应该被咒诅。因为有人擅改基督的福音，那不是福音啊。基督的福音是神为我们做了多伟大的事，擅改了，可能是出于好意。我们除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外，还是需要自己有点努力，还是需要自己有点成就，这样是我们配合一下，神做95%，基督做95%，我们做5%，各位，我们0%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但是我们也做100%，就基督都在我们身上做。这我们在腓立比书后面也会看到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神的仆人依靠上帝，完全依靠上帝，安息在主里，完全安息在主里，但是不是懒惰的。我们积极的传扬福音，即使别的传福音的人动机不好，是要为了牟利赚钱伤害我，只要他传的还是福音，我都还阿们。但是如果传的不是福音，那这个人该被咒诅。这就是像梅城啊一些护教勇士心痛的地方。很多人说他们没有爱心，不包容，不接纳，其实不是这样的心。福音被更改了，这是不可以的事，这是不能容忍的事。传福音的人或是假意或是真心，只要他真的传福音还可以容忍。如果你真诚的在传，传的却不是福音，那不可以。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我很欢喜，还要欢喜。第19节，因为我知道，腓立比书1:19，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，终必叫我得救。好，保罗知道这事是什么事呢？这事呢，应该就是终必叫我得救。这事呢，就是保罗说大一点的话，就是保罗一生侍奉上帝的这件事，会有一个善终，会从各样的魔鬼的攻击中被救出来。我知道我侍奉上帝最后是得胜的，我能够得救，能够得胜，借着两件事，你们的祈祷。哎呀，各位，再一再的提醒一下，这个祈祷为我们的传道人祷告实在太重要了，为他们祷告太重要了。你为他们祷告，好叫他能够好好牧养你们；为他们祷告，尊敬他，顺服他，好叫他能够善用权柄来让你们走在真理当中。借着你们的祈祷，借着耶稣之灵的帮助，终必叫我克服人间的一切困难，不仅是在这次被罗马人囚禁的冤枉能够得以伸张，而且我一定能到主那里去。这个得救未必是讲到说他将来在罗马的监狱里面能够得到伸冤，这个得救可以说我们死掉了，这很矛盾的。死掉了，甚至被冤枉杀掉了，我们仍然说我们是得救的，我们仍然说我们是得胜的，只是那需要用信心的眼睛来看。求主帮助我们。20节，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，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，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我所盼望我所切慕的都能够实现，就不会羞愧了。我们盼望我们切慕的如果没有实现， 就会让我们羞愧。主的应许样样都会实现，即便我们死了，即便我们在监狱里面，即便我们有生之年看不到自己得到伸冤，在主里面主都不会亏待我们。你要有信心，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吧。原来我们不是盼望所见的，乃是盼望所不见的。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我们现在盼望都是所见的，我盼望有那个房子，那是看得见的。看不见的盼望，那是上帝，那是上帝的应许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太抽象了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。我觉得我们的信仰非常的实际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各位，保罗所切慕所盼望的，没有一件叫他羞愧。他如果是盼望所见的，在世上飞黄腾达，会叫他羞愧。他如果盼望主，盼望主的十字架，就不会叫他羞愧，因为每件都在主的旨意中。各位，这不是阿 Q， 这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我们心里有圣灵给我们的确据，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的。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基督怎么在我们身上显大？未必是我们行了神迹奇事，未必是我们当选了什么诺贝尔奖的得主等等，未必是这些世界上觉得了不起的事。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，是基督显大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好，21节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。这一句话呢，又引起一些误解。可能最好的解释是，我活着就是靠基督而活，我活着就是为基督而活。这两个都很重要，我是觉得第一个更重要。我活着是靠着基督，也就是怎么讲呢？各位，我活着靠着新鲜的空气，没有空气我会死；靠着雨水，没有水我会死；我活着靠着我的心脏、血压、器官的正常，否则我会死。我活着是靠这些，但是我能够有好的心脏、好的血压，我能够吃这个、喝这个，我能够有空气呼吸，这些都在神的手里。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诚实地说，我活着是靠着上帝。我们承认，千千万万根本不信耶稣的人、不认识上帝的人，他们会说，我根本没有靠耶稣，也没有信耶稣，我根本不承认有这个。我活着就是我自己的心脏、我自己的肺，我活着就是这个世界自然就有空气给我，自然就有阳光、空气、雨水，客观需要东西和我的器官都很好，这不需要靠任何人。我承认，我也没有办法反驳。那我会说，我会有这个信念。如果我可能，他愿意听，我也会跟他讲，你的心脏能够正常运作，你有阳光、空气、雨水，都是这位上帝赐恩给你的。每一秒钟他托住万有，他不托住你，下一秒钟就不能呼吸；他不托住，下一秒钟就没有空气；他不托住，下一秒钟你心脏就不能运作。你不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不是凭科学知道，我凭上帝的话知道。整个宇宙大事小事，每一件事都是神托住的。我们基督徒跟无神论不一样的，不是他们没有蒙恩，我们蒙恩，我们都蒙恩了。我们基督徒跟无神论或者异教徒不一样的是，我们会感恩，我们会承认我们蒙了上帝的脸，完全是他们不会承认。就我们都蒙恩了，但是我们承认，因着神的怜悯，我们承认这是出自上帝的。他们不会，就如同我们和他们都是罪人一样。不是我们基督徒不犯罪，他们犯罪，我们都是罪人。我们不同的是，我们会认罪，他们不认罪。我们会向上帝认罪，会说我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他们不会。他们会说，这是基因，这是环境，这不算什么。那么 我活着就是基督，就是我在上帝的领子下知道我活着是靠基督而活。我再一次说，不信主的人，他们完全没有信靠耶稣，他们振振有词说我不需要耶稣。太多人可以这样说，太多人可以说我咒诅耶稣也没事。我们承认，我们承认，我们只能越发稀奇上帝对罪人的容忍。我们说他活着也是基督的怜悯，但是我们活着是基督的怜悯，不只是，而且我们承认，我们感谢，我们继续存依靠的心，我们活着就是靠着基督而活。另外，我们活着就是为基督而活，靠着基督是 by Christ， 为着基督是 for Christ， 为他。华人教会很容易也很喜欢讲，我活着后是为主而活，为基督而活，因为我们华人教会都是伟大型的，都是要讲宏大故事的，都是要说抛头颅洒热血，为了主撇弃一切跟随主，就是我们喜欢讲这些，没有不好，但是我觉得总是错过了一个东西。各位，这么多的宣教士，这么多基督徒，这么多教会，这么千千万万个这可歌可泣的这些见证，这些为主而活、为主做的这些伟大的事情，怎么能跟主为我们做的事比呢？主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？我们能够做千千万万亿亿造造件伟大的事，是主为我们成就。所以我们固然需要为主而活，但是那是因为主为我们做的。我们能够为主而活，是因为我们靠主而活。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如今在主里面活着，是因为信他而活。我活着就是基督，就是我是为着基督而活的。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是靠着基督而活的。靠着基督是基础，为着基督是成果。活着是靠着基督，活着是为着基督。我死了就有益处。这句话是很真实的，在讲我们基督教的信仰，也就是离世见主是好的无比的。我们的确相信，这是保罗在第23节讲的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各位，为什么你能这样说？因为你在你的生活中，不管多么的痛苦艰难不如意，你自己也有很多失败，你需要有一点经历，你经历主同在的美好。这个不要把它想成神秘主义，我在什么地方有三层天的经历，或者我在什么地方主跟我同行了多久，那种他扶着我等等。我不太喜欢讲到这种特殊的经历，我讲的是一个普遍的基督徒应该都有的，不必神奇，也不必说什么有什么特别，就是你知道在世跟主同在、同行、同心、同工是多么喜乐的一件事，是多么丰富的一件事。不一定说得出来，但是回想的时候，哎呀，我的婚姻主多少次扶着我，哎呀，我在主日学教小朋友，主跟我一起同工多少次，当然也都受过挫折，但是你能够的确能够说，哎呦，跟主同在、同行、同工、同心，实在是很好。有点像使徒们被打了，圣经上说他们好快乐的回去，因为配为这个名受羞辱。就是我们经过一些，我们有经历过，我们知道什么叫在地如同在天，虽然不是很长，但是我们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们真知道跟主在一起是美好的，我们就会说的确离世见主好的无比。但是我们不会，一般正常的情形我们不会求死，因为死也是一个咒诅，只是因为神的恩典把这个 最大的咒诅也变成一个最大的祝福。我们经过死，我们可以有一个完全，我们就很羡慕，或者我们就不怕死啊，我死了是更好，对我更有益处，我就不会再犯罪了啊。这注意保罗讲的稀奇的地方，但我在肉身活着，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，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。保罗这样说是根据什么？他的在肉身活着有什么？有什么好处？这就了不起了。去天上是更好的，但他愿意活在地上，不是贪生怕死，是对你们有益处。如果神要我继续活着，成就我功夫的果子，我就不知道要选什么。他功夫的果子就是希望多结果子啊，然后就是在就是第25节的下半句，且与你们众人同住，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。我活着如果能够叫你们在信主的道上长进喜乐，也就是如果就我个人而言，我现在到主那里是最好的，但是就我对你们的好处而言，我留下来对你们真是好，所以我还可以活下去留下去，因为对你们有益。哎，这真是了不起啊。他不在两个坏的里面选哪一个比较好，他在两个好的里面选一个更好的，对不对？就是生和死不是一好一坏的选择，也不是两个坏的里面选哪一个，生和死对他都好，这就是自由，这就不被捆绑，这就是在地如在天，这就是圣徒能够在世上生活得很好的地方。当然我们很难了，这需要很多的神给我们的操练，但是保罗是这样的。我们看一段其他地方的经文，我们也对比着来看啊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，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，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，好像穿上衣服，倘若穿上，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乃是愿意穿上那个，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。第八节，我们坦然无惧，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。这个帐篷就是我的肉体，我在这个臭皮囊里面，我们在世上活着，啊，叹息啊，辛苦啊，这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一样，人活着是很累的，很辛苦的。那我们因为是属神的人，我们很希望我们能够进入那种新天新地里面。那我们现在就在劳苦叹息，第四节，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肉体中活着的时候是劳苦叹息，但是我们并不愿意脱下这个，我们还是想活，即使在肉身叹息的活，我们也还是想活。我们不是愿意脱下这个，我们是愿意穿上那个，也就是我们并不希望离世，但是我们希望见主。我们并不希望死，但是我们希望过复活的生活。所以过复活的生活是好的，在地上的生活是辛苦的，但是我们仍然愿意在地上生活。我愿意活下去，肉身即使很辛苦，我辛苦的时候我能够造就弟兄姐妹，我能够造就人，对人有帮助，我就活下去。对我来讲，活下去是次好的选择，我愿意选择最好的。各位，这真是非常的自由啊。 非常的美好，这是回到腓立比书，他说这是好的无比的，他觉得生死对他来讲是两难呢、啊。那我们闭着眼睛都会想，我当然要活下去了，保罗也是要活下去，但是经过这么多的思考，这么多的思辨，他说那但是我们如果要效法，我们也要继续活下去的话，求主帮助了，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，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五节。我们求主帮助，当然我们也很现实的知道，我们衰老慢慢就要退下来了，我衰老了，没有以前有体力了，没有以前有脑力了，那么迟早要完全退下来，完全退下来迟早有一天会死，但是活着的时候求主还是帮助我们，使别人能够长进喜乐，就是连生死这么大的事还是走十字架道路，我喜欢跟主在一起，但是为着背十字架，为你们的好，我选择次好的，这自由。第二十六节，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，又你看又是这个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耶稣里，因为我再到你们那里去，就越发加增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福音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没有做任何事让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好处，但是如果我们得到了上帝给我们的好处，我们就应该要有改变。就很简单，你不是因为够好了得到上帝的恩典，你是得到了上帝恩典，你就能越来越好。总是恩典在前面，恩典推动我们。如果记得不是我们的行为换取恩典，而是恩典使我们的行为好，那么这就不会错误了。次序错了，那就大错了。我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我们从来不配得到任何好处，永生的好处我们都应该灭亡的，但是我们得到了永生的好处以后，我们行事为人就要有这个使我们得到永生好处的福音相称了，我们是重生得救的，然后这个要显得出来的。我不管是再见你们不见你们，可以听到你们的情况，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，站立得稳。保罗希望教会的状况是大家同有一个心智，我们有不同的想法，不同的负担，不同的重担，但是有同样一个心智，就是福音传开，要站得稳，风吹雨打我们不要动摇。我们怎么能够不动摇？很有意思啊，没有别的秘诀，你就是继续去做，继续去做，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，就像一个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你越是去行就越稳固，你越不行就越不稳固。那么我们一起为福音努力，神给我们福音，但是要传开需要神给我们努力，需要经历很多的艰难，这也都是他的恩典。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，不要怕敌人对我们的任何的恐吓惊吓，他们像吼叫的狮子，他们叫得再大声，他们的是沉沦的，这证明他们沉沦，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。加拉太书有说，保罗说在创世纪的时候，属血气的逼迫了属灵的，现在也是这样。我不敢说一定是可以这样应用，不过通常应该可以这样应用，就是教会里面如果有人在逼迫别人，通常这些人是错的。我不是说受逼迫的都是对的，逼迫的都是错的，有的时候受逼迫的确是异端，我们需要制裁他，但是这里讲的就更清楚了， 如果有一方面讲惊吓人的话，那显出他是沉沦的。凡事不要怕敌人的惊吓，我们不怕敌人的惊吓，那恐怕也表示我们不惊吓别人。我们可以夸我们的主，像大卫一样，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怕，你杀我靠刀枪靠铜戟，我来攻打你靠万军之耶和华。我觉得哥利亚对大卫是惊吓的，大卫对哥利亚是没有惊吓，但是很笃定。我们不要怕敌人的惊吓，不要怕，这恐怕很难。你看门徒也会害怕，我们是人呐，我们活在世上怎么可能不害怕呢？但是耶稣也真的责备，那个在大风大浪的晚上，门徒吓死了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了。耶稣斥责了风和海，耶稣先把风和海骂了一顿，吵什么？然后把门徒骂了一顿，怕什么？骂海和风我们很奇怪，各位，你骂过台风吗？你骂过地震吗？他们没有意识，有什么好骂的？他们虽然没有意识，可是耶稣斥责风和海，旧约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形，耶和华斥责风和海，有诗篇有这样句子。好像有的时候邪灵会用自然界的力量来威胁到神的儿女，所以神好像会斥责风和海。那为什么斥责门徒呢？各位，我们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恩典，这些门徒看过很多次神迹了，他们应该知道每一次的神迹都应该增加你的信心。你在属灵的生活中，我劝各位要长进。我常常讲，如果你说我跟去年一样，就是退步了；我跟刚刚信主的时候一样，就退步了。信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好，我们这堂先讲到这里。